今天呢，咱们继续为大家往下讲述小山村儿时故事系列。本故事节选自天涯论坛，楼主仙楼鬼影由大凯为您播讲。下面呢，咱们给大家讲述的故事名字叫做偷甘蔗。我一直忘记了一个我跟我初中同学的故事。我这个初中同学啊，20年前就因为车祸去世了。那次事故在去石坡的路上翻下山坡，五人无一生还。我在回到县城之后呢，就在县一中读书，读初中。我这个同学名叫王林峰，我们是一个班级的，坐在前后排。他爸爸在县民政局，妈妈在工商局工作。我记得他脖子上戴了一块很老式的玉佩。有一次呢，我想戴一戴，可是他怎么也不肯。后来他告诉我，他从小就能看到一些很脏的东西。有时候晚上甚至能够看到走在街上的人背上趴着好几个人，那个人却什么都不知道，并且还走得很快。我们县城仙楼山的南边不远处有一个天心寺，是很有名的。庙里的和尚看到他的时候还吓了一大跳，跑进去把长老叫了出来。长老看到他之后就直摇头啊，后来就给了他这块玉，对他妈妈说，这孩子很难过20岁这一关，如果能过去以后就能大富大贵，如果不能也就这样了。那时候的人可不像现在，为了骗钱甚至死的都能说活。那长老最后没要他妈妈一分钱，转身呢念阿弥陀佛，一边摇头一边走进厢房去了。那年他11岁。在那个时候，我们县城西边513路的尽头是一大片甘蔗地和水稻田。我跟王林峰关系非常好，经常利用上晚自习的时间去那儿偷甘蔗吃。有一天晚上，老师晚自习没来，他从后头扯了我几下，我立刻就明白什么意思了，把书包里的书都掏出来塞到抽屉里，这样方便我们背空书包去，吃完还能带一点回来白天吃嘛。他照例取下脖子上的玉佩塞到抽屉的书本里，因为偷甘蔗的时候如果运气不好被发现，逃跑的时候是非常容易弄丢的。就这样，我们顺着513路走了大半个小时，终于到了我们熟悉的那一大片甘蔗地里。钻进一人多高的甘蔗林当中，挑了几根比较粗的，用随身带的折叠削铅笔刀把甘蔗切为许多小段放进书包里，然后就面对面蹲着一起吃了起来。就这么吃了好几节，感觉时间不早了，就一起钻出甘蔗地出来。可是忽然之间，我们远远看到有很多人正排着队向我们甘蔗地这条路走来。我们立即躲在甘蔗林里，蹲在离前面这条小路只有2米多的距离的甘蔗林地上，伸出半个脑袋看着离我们越来越近的那一群人。当那群人离我们大概还有10几米远的时候，我们都看清了，这是一支送葬出殡的队伍。漆黑的棺材，棺材前面穿着一身白色校服的人群在惨白的月光之下显得分外瘆人。这支队伍啊，刻意压低响动声，就这么悄无声息地向我们走了过来。突然我感觉王林峰死死地抓着我的手，全身都在哆嗦。就在棺材马上要从我们面前过去的时候，他突然死死抱住我的腰了，整个人躲在我身后。我很是诧异，我从小也经历了很多常人没经历过的各种诡异事，也没吓成过他这样，并且我也没看出这个送葬队伍有什么特别恐怖的地方啊。还没等队伍完全离开，他拉着我就冲出了甘蔗地，向城关的方向跑。等我们气喘吁吁跑到七星桥头的时候，已经累得快不行了，因为现在总算是在城里的大街上了， 街上人比较多。我就问他刚才你怎么了，他一直摇头。你没看见吗？我说看见什么了？后来他告诉我，在棺材离我们还有十几米的时候，他看见棺材上头躺着一个人，是那种侧躺的姿势。那时候还看不太清楚，所以他有些害怕。等到了离我们只有几米远的时候，他清晰地看到一个一身黑衣服，只有脸特别白的老婆婆侧躺在棺材上，脸正对着我们。因为小路离我们只有两米远呢，他当时看得特别清楚，都快吓死了。当棺材完全从我们正对小路离开的时候，棺材上的那个婆婆突然坐了起来，骑在了棺材上面，还回头冲他笑呢。那一刻他再也忍受不了了，拉上我就跑了。虽然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那么多年，我现在依然能够感受到他当时那种无比的恐惧。并且王林峰最终没能熬过20岁这道坎儿，18岁那年因为车祸走了。但愿我这同学在那里能够一切都好吧。再给大家说一个赶鸭子的故事。在农村长大的朋友不知道还有没有印象，以前在田间地头经常有一个戴斗笠拿着一根长竹竿子的人赶着一大群鸭子。这最壮观的就是早上出去或者晚上回家的时候，在不宽的小路上，长长的鸭子队伍那很是壮观的。尤其是那些摇摇摆摆的走在路上的鸭子，看着特别可爱，也很有趣。我们村以前有个养鸭子的老伯，60岁应该还没到吧，在自家家后门的这个菜地和后山之间搭了一个鸭棚，白天赶着鸭子到附近的水田觅食，晚上就赶回鸭棚。如果是鸭子产蛋或者说是繁殖时期，还会住在棚子边的一座茅草屋。这老伯养的鸭子长得都很肥呀，十里八乡也是小有名气的，经常天还没亮就有一些骑着摩托车的人找他来收，收那种可以出售的成年鸭子。摩托车的后座上一般都绑有两个连在一起的很大的竹筐。这老伯有一个客户几乎每天都过来收，话不多，有时候甚至不说话，因为已经是很长时间的买卖关系了嘛，所以他们之间都很有默契。他到鸭棚里自己挑10只8只装进尼龙网兜，往地上的磅秤一称就结账，结完账之后把鸭子往摩托车的后竹筐上一放就走。这个人呢，每天几乎来的是最早的，有时候还是他敲门把老伯给叫醒。他是乡里一个菜市场的商户，姓黄，40几岁，为人比较厚道，做买卖从来不缺斤少两，在市场里也是个口碑很不错的人。有一天老伯睡得迷迷糊糊的，一阵熟悉的敲门声又把他惊醒了。不用说了，又是老黄来了。打开门一看，果然是他。他戴着一个竹子编的安全帽，只是身上湿漉漉的，也不知道他怎么弄的。老伯也没问，带着他就进了鸭棚。在老伯头天晚上隔开的一个第二天可以卖的小围棚里头，老黄挑了4只白的、5只灰的，还有1只花的。老伯很是高兴，老黄每次都买他一天要卖掉的鸭子几乎一小半左右，现在这个小围棚里头啊，大概就只剩下10几只了，一会儿剩下的那波人一来，这鸭子就卖个差不多了。依旧是没有什么语言上的交流，照例过完秤结完账，老黄骑上摩托车就走了。老伯把收好的钱放在腰间的小包上，回到屋子，也没再睡觉，整理了一下屋子，准备做早饭吃。而这个时候啊，又来了一个老客户，老伯带着他回到鸭棚，挑好鸭子算完账，打开小包准备给人家找零钱。可是这手一伸进去啊，就感觉这个包里头湿湿的，好像有很多水的样子。 拿出钱来一看，刚才老黄给的那几张钱全是水，并且其他的钱也快被湿透了。老伯很是诧异，不可能自己收到那么多被打湿的钱自己感觉不到吧。他忽然之间想起了看到老黄的时候他全身都湿漉漉的。老伯心中当时一沉，赶紧往那个小围棚走去，可是一看之下人当时迷糊了，刚才那四只白五只灰一只花的鸭子全都好好的在里头。再仔细数几遍，除了刚才这个客户挑的六只鸭子之外，其他的一只没少，跟他昨天晚上抓进去的数量完全一致啊。这下子老伯似乎明白了什么，只是心里默默念叨，哎呀可惜了，多好的一个人呢。老伯没猜错，不久之后消息就传来了，老黄那天骑着摩托车在我们村西一里多地的大弯处冲进河里了，被夹在水中的两个大石头之间无法脱困，生生溺水而死，直到中午才被路过的人发现。再给大家说一个打更人的故事。打更，这是一个现在几乎已经绝迹的行业，就是以前晚上专门给人们报时和提醒防贼防火的行当。现在啊，人们常以为以前打更人是晚上10点、12点、2点报三次更，可是这种认识啊是错误的。其实打更人一晚分5个时辰要报5次更，分别是晚上的7点、9点、11点、1点和3点，5次。打更这行业啊，一般是有一定年纪和经历的中老年人来干这活。由于夜晚11点以后，这街上几乎是看不到任何人了，陪伴你的只有一面铜锣跟你的影子。在一片寂静和黑暗之中，如果没有过人的胆量，恐怕很难在这恐惧之中保持一份淡定和坚持。尤其是1点到3点之间这一个时辰，在祖祖辈辈一代代打更人流传下来的说法当中，这2个小时是一天之中极阴之时，许多打更人遇到各种脏东西都是集中在这一个时辰里。所以4更5更也是很多打更人心理压力最大的时候，而不是人们常说的半夜三更。一般打更人呢，在夏秋两季会完整的打完5更，因为这2个季度是风干物燥火灾多发的时期。而打更人除了报时之外，最重要的一个职能就是提醒人们注意防贼防火。而春冬两季，一般打更人经常报完3更就回家睡觉去了。所以呢，咱们的家长啊、老人呢、啊、经常说，如果在这2个季度里晚上11点以后还在外头碰到打更人的话，那么赶快离开，越快越好。因为你永远无法确定那个人是否真的是打更人。我们家乡啊，就有这么一个传说，说乡里有一个好逸恶劳的村民，他白天躲在家中睡觉，一到晚上12点，人们睡着之后，他就出来干一些偷鸡摸狗的坏事。有一天晚上1点左右，这个人正爬上一户人家的墙头，就听到当当当的一阵锣声，知道这是打更人来了。他呢就趴在墙头那儿一动不动的看着锣声传来的方向，只见一个人影慢慢向他这个地方走来了，没有听到一点脚步声，那个打更的就来到了他趴着的墙下。再一看，这人魂儿都快吓飞了，这哪里是报更人呢，那就是一套白色的麻布孝衣在他墙下飘过去，并且两只袖子笔直的伸向前方，一只拿着锣，一只拿着锣棒子。这个人也算命大，虽然吓得都快从墙头上摔下来了，也愣是捂住了嘴，没发出半点声响。只是那次之后啊，他再也没敢半夜出去偷过东西。其实不仅仅是夜行的人们在三更以后会遇到一些脏东西， 就连打更人本身也是时常会遇到一些他们最不愿意遇到的事儿。我们临县建阳的麻沙，很久以前有个打更人也遇到过他一辈子都难以忘记的一件恐怖事件。那是一个夏夜，已经是晚上12点多，马上1点了。照例起来之后上街去报1点的第四更，当时一边敲一边喊，天干物燥，小心火烛，关好门窗，防偷防抢。这话刚说完，他就看到自己对面有个人影跟他对象走过来了。他手中似乎也拿着一面锣，没有一点脚步声的在向他靠近。这人当时心想不好，这一个乡里头一个晚上不会有两个打更人同时工作，也是长期打更导致他有很强大的心理。他没有撒腿就跑，而是迅速躲在一座村民的茅房旁边。因为一代代打更人传承下来的就是脏东西也同样忌讳或者害怕脏东西，你像茅房啊，这里比较脏的地方往往还相对安全一些。他也没躲进去，就在门口看那个人一步步走来。在被风吹得摇摇晃晃的一盏路灯的几十瓦灯泡之下，他清楚地看到了那个人，差点没叫出声来。那个人穿的衣服跟他所穿的一模一样，甚至连脚上的解放鞋都一样。再看那个人的脸，他居然是闭着眼睛在往前走，怎么看也觉得这人怎么这么眼熟呢？那是自己吗？他偷偷地低下头咬了自己一口，很疼啊。再抬头的时候，那个人不见了，只是刚才那人走过的地上有一面锣。再一看，自己手里只拿着一根锣棒，并没有锣呀。可是他哪里敢去捡回来呀，立即回家了。还是第二天一个早起去菜地里摘菜的村民把这锣给他送回来的。这是一个没有任何合理解释的故事了。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个打更人那天晚上看到的真的是他自己吗？如果是，那一定是他的魂魄。如果一个人的魂魄自己能看到，那他为什么一直活得还算平平安安，78岁才去世呢？也许很多事儿咱们都不必去寻求答案，因为我们永远也不可能找到答案的。好了，小山村的故事说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这一版呢，咱们全部就给大家做完了，感谢大家的支持与收听。本故事节选自天涯论坛，楼主仙楼鬼影，由大凯为您播讲。
本期故事演播完毕，想要了解大凯更多的精彩内容，敬请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大凯说，感谢您的收听。